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7面根二所依。那么我们前面科讲到真上心学的时候啊，讲到真如三昧啊。那么这个真如跟无分别智的最大的差别啊，这个真如它是一个离体，是一个无为法。无为法就是说呢，你不管有没有修行，它永远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啊，说是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处生死而不染，证涅槃而非尽，它没有变化相啊。但是这无分别智它是因缘所生法，他的确是可以透过闻思的修正啊，而不断正进步的啊。所以这个无分别智是有为法，是能观的智。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契入到无为的真如啊。那么无分别智应该怎么修学呢？前面讲到自性啊，要远离五种相状啊。简单的说，它的相貌是截断名言，气会真如。那么怎么样来培养无分别智？这以下呢，我们就开始说明这个无分别智的培养的方法啊。看这一段的所依，诸菩萨所依非心而是心，是无分别智非是一种类。我们要培养一个功德啊，先要知道它的功德的根源是在哪里，它是从什么样的因缘出来的，它的依止点在哪里。那么无分别智的所依呢，是非心而是心。为什么说它非心呢？这个地方下面有说它是非思议种类。因为心它一定要能够思量分别，但是无分别智是要截断名言的，它要离言说相的，所以它不是心，因为它没有心的思量分别的作用。第二个，它又是个心，因为它是有明了的功能，它不是色法的顽钝。也就是说呢，其实无分别智的所依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现前一念心性，跟二空真如相应的现前一念心性，这个就是我们的所依了。这个所依的意思就是简单的说啊，就是你的因地花心啊。啊，你看这个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在出家的第12年，他有一次的结下安基啊，在自治的时候，因为他前一天已经受到祭祀的供养，等到回来的时候，僧团的时候，那天刚好自治啊，那么佛陀跟诸位的阿罗汉都去城里面应供了，他一个人回到僧团找不到人，所以他一个人就拿着钵啊，自己去应供，就遇到摩登前里之难。这个时候佛陀在应供的时候就如实就了知这样的状态啊，就马上派文殊菩萨呢将咒往复，拿着楞严咒去把他救回来。救回来以后啊，佛陀第一件事情啊，没有开始他修行的方法，佛陀先破止。佛陀说，阿难尊者，你跟着我修行这么多年，你当初为什么要随我出家？你为什么要修习戒定慧的功德？审问他的因地化心，先把他的根源找出来，这个病源找出来。阿难尊者说，我虽然是一个王子啊，但是我看到佛陀身相庄严，具足种种的神通，所以升起好药心随佛出家。佛陀说，你这个所有的修行的功德所依止的是生灭心，非常危险。果然后来出了差错，就是你是看佛的身相庄严而出家修行，看到佛的神通变化而修行，你这个是有所住。你这个房子盖得很漂亮， 但是你的安住的地基啊，是在地震带，你这个房子是不是随时会破坏呢？所以菩萨的，不要说无分别智啊，菩萨的六波罗蜜的所依，一定是依止无住，以无住为本，以无住为主。你只要住在一个我相法相，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因力不增就果遭依取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先审查你的修无分别智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修无分别智。其实啊，佛法是这样啊，你要慢慢体验大乘佛法，它那个无住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身心世界全部舍掉的时候，你就拥有所有的功德。佛法是它的下手处是舍，结果是得啊，说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个佛法你要是不知道，你会觉得佛法是非常的矛盾。般若波罗蜜多是我空法空的智慧，但是三世诸佛因为我空法空的关系，结果得到世界上最圆满的功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道理你要去参透，说是因为你舍掉了一切的执着，结果你拥有的无量的功德，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不是谁发明的，是佛陀发现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修学佛法还在流转，还在痛苦当中，就是我们不愿意舍掉自我意识，不要舍掉心中的法子。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修无分别智就要知道，你不要用过去的思考来修无分别智，你要以非心而是心的心情，它不是思量分别，它不能有所求，但是它又不是顽钝无知的，它是有明了功能的。这个就是你一念的现前一念的无所求无所得的心，就是我们的依止处的第一个。看第三段，因缘诸菩萨因缘有缘闻心喜，是无分别智即如理作也。说我现在的因地已经正确了，我知道我修无分别智的动机是无所得，那么怎么把这个无所得的心呢、把它升起呢？无分别智应该什么因缘的升起呢？这个地方讲到两个因缘。第一个有缘闻心喜，这个缘就是佛陀所说的大乘法教，必须有佛陀的出世来开显大乘的清净法界等流正法。第二个，你要能够专心恭敬的听闻，得到正见。第二点，要如理作义。你得到这样的正见以后，你到了下去以后，你在极静的心中啊，要不断的去思维观察，把心中的文字加以消化，把心中的文字消化成心中的观照，就是如理作义，就是思慧。所以刚开始培养无分别智啊，是从有分别下手的，这个叫加行智。无分别智不是说你现在开始整天嘴巴眼睛一闭啊，什么都不想，这无分别，这个什么都不想叫无想，那是一种止，一种禅定的暂时的压住妄想啊。但是这个暂时压住妄想不能决断迷言，不能气会真如啊。所以刚开始你要去听闻有关真如道理的这些迷言，然后加以思维观察，然后你的思想啊就顺着这个迷言去思想，这样子慢慢慢慢就能够栽培无分别智现前啊，听闻思维。我们看第四段的所言啊，所言尽。诸菩萨所言不可言法性，是无分别智无我性真如。前面的所义呢，是说无分别智是怎么来的，你从什么地方来啊？这无分别智它来呢，是以无住啊，以这个无所得的清净心而来。 那么这个地方所言就是说，那么无分别是从什么地方而去？前面是讲什么地方来，那么来了以后经过闻思栽培的现前的，那么现前以后这个无分别处，无分别是它的气处的所缘境在哪里呢？我们看诸菩萨的无分别智，他的所缘境呢、啊、是不可言法性，离言说相的一种无我性的真如。这个无我性真如包括人无我，也包括法无我，就是二空的真如理。古德经常讲说啊，说如如理而生起如如智，如如智还照如如理。说如如智是从如如理引申的，然后呢如如智又照如如理啊。这个地方当然很重要，因为你的这个你这个升起以后，这个无分别智的去向是很重要。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你要经常去观察你的念头，你一天当中你的心都在想什么事情。如果你发觉你一天当中睡觉不算了哈，你都在这些人事上分别，这个人对我很好，那个人对我怎么样，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得失，你就在这个人事因缘上打转了，你的生命很难真上。你来生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是这样子，没有真上的力量。一个修行人啊，遇到了人事的时候要往道理上会，这个人对我很好，你要思维他的道理，哦，我前生跟他结善缘，这个人对我很不好，我前生跟他结恶缘。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心中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观察道理，他这个人事只是借事来显理。当然我们从人事当中，哦，这个人你看到这个人长得很庄严，他前生有持戒的功德，你不要在那个人事上的庄严去打转，就是说看到他什么因缘你就想到什么道理。今天无分别智也是这样，你看到了任何境界，不管是好的境界坏的境界，如果你想要修无分别智啊，你的心的气处啊，就是观察它是我空法空的真理，不管是好的坏的。因为你要修无分别智，它的所缘境只有一个无我性真理，你要经常的去把生灭的因缘把它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真如里，这个就是你的所缘境。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呢、啊，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从阿赖耶识而来。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分别心呢？因为你前身有这样的经验，阿赖耶识就是业识。我们从阿赖耶识而来，又攀缘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果报，这些根深器界，然后又造业，造了业以后又回心到阿赖耶识，又加强了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来生又产生一个新的分别，又去分别这些人事的因缘，然后又造业，又回到阿赖耶识，这个就是为什么构成一个十二因缘的流转的一个主要问题。无明言行，行言事，生老病死。现在你要求无分别智，这个思考要改变，就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从真如而来，你从什么地方而去，我从真如而去，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这个地方就是其实这个所因所缘跟所依因缘跟所缘，这三个就是告诉你怎么修无分别智的，后面只是在讲它的功德作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知道你不管在任何的人事因缘当中，你都要观察不管是顺境逆境，它的真实意，真实意就是无我性真理。好，这是你的所缘境，你只有一个所缘境而已。好，第五形象。那么当这个无分别心无分别智去言真如理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啊，我们讲心都有相貌嘛，就是受 有礼纳的相貌，想有取向的相貌。说无分别智在攀岩真如里的时候，他的相貌如何啊？说明他的形象。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显净无相，第二个四通一览。先说明第一段，诸菩萨形象复以所言中，是无分别智彼所知无相。那么我们这无分别智在人世因缘现前的时候，观察这一些的生灭变化的因缘当中啊，我们观察到其实一切法都是如的真理。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呢是无相的，没有我相法相可得的。所以无分别智的相貌是无相。当然古德在这个地方就注解说，其实无分别智的相貌，你一定说它有相貌也可以形容，它是无相，但是它的意境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截断名言去会真如为相，它就是以这个无相为相。过去有一个禅师啊，他闭关修行，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茅棚呢是很高的山，一个很高的山上，他远远看去啊是一个大海，他经常面对大海打坐。那么这样打坐三年以后，他开悟了，开悟以后讲出他的心得的话，他说原来大海都是水，这他开悟了。我们看到大海是看到波浪，我们看到我们凡夫在人世看到看它的相状，哦，这个波浪是大波浪，这是小波浪，它本来是小波浪变成大波浪，我们是在波浪的相状中迷失的自己啊。那你要修无分别智，你不可能在波浪上分别。其实不管大波浪小波浪，它通通是谁，它的道理就是我空法空的真如，就是所谓的彼所知无相。你不能再有我相法相的存在。如果你要成就无分别智的话啊，就是你要从人事的差别事项啊，把它回归到无我性真如，这个就是你的形象啊。决断名言气会真如啊，这一下提出一个问难啊，四通一旦把前面的所言跟形象啊这两个一旦呢、啊，把它通通的加以解释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成所分别，第二个成不可言。说是无分别智去观察真如的时候是无相，无相怎么能够当所分别呢？这不合道理嘛，我们一定要有个相状才能分别嘛啊。那么凡夫就提出这个问难呢，我们看看说无相也可以成所分别啊。相应自性意，所分别非一，自辗转相应，是为相应意。说是什么叫所分别啊？其实就是相应，就是当我们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接触的时候，这个就是相应的。那么所分别的相貌就是这样子的，只要你能够能言的心去契会所言的境，这个就是成就所分别的，不一定要有相状啊。这是先提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第二个再说明了、啊，凡夫的所分别是什么相貌？凡夫的有分别心呢、啊，是自辗转相应，是为相应。凡夫的心境相应呢、啊，是要靠智的辗转相应，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相连，构成一个名眼。我们凡夫的意象啊，要靠名眼来引导，你才能够明白一个意它的差别的相貌。比如说你要了解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哦、你要哦，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宫殿、楼阁，很多的鸟在这个空中说法啊，有这个正报的佛菩萨的围绕的庄严，你要有这个名言的引导，你才能够产生那个意象。但是无分别智是不能有名言来引导，直接契入到真如的意象，不能靠名言的引导。所以凡夫的分别心叫做自辗转相应，是相应意，一定要名言的引导。所以凡夫的分别心叫做名前觉悟，在名言之前你不能去观照什么的，一定要名言来引导，名前觉悟啊。那么 明前觉悟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地方就加以说明了。第二段，非离彼能权自意所前转，非前不同故一切不可言。凡夫的分别心呢、啊，它有能权跟所求，能权的叫名言，所求的是意象。所以凡夫的分别心呢，它不是离开的彼能权的名言，而能够使令我们的智慧啊，单独的在所求的意象上活动。一定要有名言的引导，我们能够产生意象啊，叫做名前觉悟。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前觉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的概念呢，是认为啊，一切法它本来就有它的自信，它都有意象，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本来就是个好人；这个人是个坏人，他本来就是个坏人。他是我的亲属，他都是我的冤家，这个法都是有自信的，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有意象。那么我是假借名言呢、啊，去了解这个意象而已。我的名言的思考是去了解这个本来就有的意象。我们凡夫这样思考，这样的思考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是说，唯是无意。说一切法本来是没有意象的，是无我性真如的，本来面目是没有意象的。没有意象怎么有意象呢？是因为你安立的名言它才有意象，因为你这样子想，这个法就变成这个相貌。他说唯是无意的道，它本来是没有意象，没有意象怎么有意象呢？是因为你有名言的安立，它才出现意象。所以说啊，非离彼能权自己所前讲，你一定要有一个名言的引导，凡夫才有意象。所以说呢，非前不同故，非前就是说，所以我们能前的名言跟所前的印象啊，意象啊，这两个是不同调的，不同。因为你今天安立这个名言，你明天安立一个名言，你永远得不到所前的意象，所以能前跟所前的意象这个性质是不相同的。我们永远攀岩不到诸法的真实意象。那么总而言之，诸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呢？是一切不可言。其实一切法的真实相是离言说相的，是离言说相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一碗汤面，汤面你调味料放很多啊，你不是在吃面，你是在吃调味料嘛？是不是、啊、你要是都没有放调味料，你就吃到面的本质了。那你现在所言的境，你把每一个法都安立很多的名言，那你就是在，你是在观察你心中，你在了解你心中的名言，不是在了解一切法的真相。那你问说，那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一切不可言。你要把你的名言通通洗掉，一切法的真相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佛陀警告这些初心菩萨，不要相信你心中的名言，它对你会产生一个误导的作用啊。如果你要从颠倒妄想醒过来啊，你不要相信你的名言。我们这样子讲好了，我们的心中啊有两种名言，一种名言是从阿赖耶识升起的，你过去的经验，这个是我们要破的，一种等流的思想，等这个等流思想是从无明妄想自我意识发动出来，阿赖耶识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个无明升起的，这个无明要破了。我们心中第二种名言是今生听闻大乘法教。听闻佛法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这一方面的名言要保留，这个名言是可以相信的，因为这个是清净法界等流正法，这个不在我们所破的范围，这个叫正见。佛陀今天修无分别是所要破的名言是什么？是你习惯性的思想，习惯性，不 不是你从佛法学习来的思想，这个都要破的啊。所以非前不同故，一切不可言。因为我们永远攀缘不到诸法的意象，那么一切法的意象是什么呢？一切不可言，就是你要把名言去掉，诸法意象才会出现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整个无分别智它的一个所依因缘所言乃至它的形象啊，那么详细的说明好。那么这以下就说明的以无分别智的应用啊，前面都是在静中修的了，这些都是静中修。这以下讲啊，开始依体起用啊，依止无分别智啊来修习六波罗蜜啊，看这个认识跟住办，看认识。诸菩萨认识是无分别智，后所得诸行为进取增长。那么无分别智这一念清净的无分别的心中呢，他能够认识，就是摄受，他能够摄受整个五度的功德。你可以把在净中所修的无分别智的功能啊，把它应用在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这样子能够使令你所成就的五度的妙行啊，能够成就一种进去菩提、增长菩提的妙用。我们过去的心是希望分别心啊，是从你从什么地方来？从妄想而来，妄想而来。虽然你布施持戒啊，你的善业啊，是成就一个人天的果报，不能进去菩提，不能增长菩提啊。但是你以无所得的智慧来摄受这种五度的妙行呢，它就能够进去增长菩提了。就是你要趋向菩提啊，前面那个马车啊，要无分别智来引导啊，认识。第七住办，诸菩萨住办说为两种道，是无分别智五道彼岸性。说无分别智，它必须有一些助恨，这什么样的因缘能够帮助你修习无分别智啊？那么诸菩萨的无分别智呢，它也有一些助伴，有一些助恨。哪些的行门能够帮助无分别智呢？说为两种道。第一个叫资粮道，资粮；第二个是依止，依止道，他所依止的道。这个资粮道都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不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在成就这个福德资粮啊。那么因为你福德资粮的关系，远离三恶道啊，成就人天的安乐果报啊，这件事情对你修无分别智是有帮助的，叫资粮。第二个依止，这个依止是指禅定波罗蜜，你经常能够以止的力量来止息妄想，使令我们在念心保持明了极静啊，也是有帮助无分别智的效果。所以无分别智必须以资粮跟依止二道来做助伴的，这就是说五道彼岸性，就是这种五波罗蜜呢，那么它能够帮助你这个无分别智啊到达彼岸，使令这个无分别智圆满。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无分别智简单的说，它必须有福德的资粮的帮助。无分别智所修的是不思一境，是观真如理。为什么要福德资粮呢？虽然无分别智跟福德资粮感觉上是独立的因缘啊，但是他们这两个有互动的关系。我们举一个例子，你修无分别智啊，是要依止你现在的这念心来起观照，来闻思，来观照。如果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的资粮力太薄弱，一个人福报太差，你色身就多病痛。不是腰痛，就是肚子痛，那个牙齿痛，要不然就是精神羸弱。一个人福报力薄弱，一修行就打个水。你能够经常的布施、持戒、忍辱啊，修习资粮啊，一个人福报增加的时候，你的心力会变强，你不断的历练啊，他的精神体力旺盛。你这个精神体力旺盛，你修习无分别智啊，事半功倍。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忽略的福报力的重要。它本身不是成就无分别智的清净眼，但是它是它的助伴。你的身体减少病痛，精神旺盛，然后内心明了极尽，都是有助于修无分别智的。所以大家不要忽略的前面五度啊，因为它是助伴。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无分别智的净中修跟立言对境的五度的相互的认知助伴的关系说明了。这以下说明它的果报，就是我修无分别智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地方有八九十十一，说明它的来生的功德。先看一首，诸菩萨一首依佛二会中，是无分别智有加行正德。那么你今生修无分别智，对来生的一首的果报有什么好处呢？你能够在来生的果报当中呢，能够跟佛相会，能够出生在佛的两大法会当中。假设你今天的无分别智啊，是属于加行无分别智，还没有成就，还在加行，属于资粮加行位的无分别智，那么你会生在佛的变化身法会啊，就是看到佛陀的八相成道啊。那么这个时候出家跟做佛陀的弟子，帮助佛陀弘传弘扬法门，生在佛的变化身法会。假设你的无分别智是成功的，是正得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时候你受生的果报是生在佛的受用身法会，十报庄严土，前面是凡圣同居土，这是十报庄严土啊。那么这个时候是往生到十方的净土啊，那么亲近十方诸佛啊。就是说这个无分别智，你如果是加行智或者是这个根本的正德，那么你就会生到佛的这个两种的法会当中。在流转当中啊，生命的流转当中，遇到佛的出世对菩萨是非常重要的加持力。智者大师曾经把这样因缘做出一个说明。智者大师说，六道是生成一福德之有，说一个六道当中，你到底是生到人天，或者是成到这三恶道，是看福德的资粮啊，布施、持戒、忍辱的资粮。所以六道之生成，亦福德之有，见佛闻法，有善根之前生。说你来生是不是能够遇到佛陀说法，那你就是看你在佛法的信进念定慧的善根。你福报大，来生不一定遇到佛的住持，不一定啊。那么所有的善根当中啊，气会真如，这是最重要的善根，因为你跟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胜在佛家，因为佛陀心中所住的就是二空真如，你心中所住的是随顺你二空真如，两个气氛相同啊，就容易感应道交。所以你心中住在无明妄想，佛陀住在真如，你要跟佛相会是很难的。所以你能够经常把心带回家，你来生的果报就容易生长在佛陀的两种法会当中，跟佛陀相会，这是第一种功德。第二种等流的功德，诸菩萨等流于后后生中，是无分别智智力辗转胜。这个等流就是前后相似，但是却辗转增胜啊，就辗转增胜。说诸菩萨在整个生命的等流当中呢，每一个后后的生命啊，都能够使令这个无分别智的智体啊辗转的增盛，这个是非常可贵的。无分别智的辗转增盛啊，在菩萨的功德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功德。说你出家了这么久啊，你在反省你自己啊，你用什么标准来反省你自己？哎，我现在布施质量增加了，这个不足以当菩萨的指标，所以我持戒比以前更庄严了，这个也是生灭法，不足以当指标。一个菩萨他在自我反省的时候啊，是观察他，我今年比前年的妄想减少， 我现在比刚出家的妄想减少淡薄，这个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指标。如果你越修行妄想越多，人我心越对立啊，那你修这个福报都没有用，这个生灭法你不能依靠的了，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你无分别智，你成功以后，你的生命是根本上的转变，彻底的转变，把无明的转从无明的根源连根拔起来。所以诸位，你要能够自我反省，看你的修行的进步啊，不要从福报上去看，这个是生灭法，看你的无分别智是不是辗转增生。就是你不断的修行，你在很多的因缘刺激之下，你发觉你的妄想比以前少很多，你的对妄想的化解能力增加，这个是一个重要指标。好，第十一自究竟，诸菩萨究竟，看，对不起，初离啊，第十，诸菩萨初离得成伴相应，是无分别智应指引实地。那么菩萨的无分别智刚开始是在幼苗中，在温室中栽培，在境中栽培，慢慢的无分别智增长广大，它开始有破障的效果，有出离障碍的效果啊。那么它的什么，在什么时候出离呢？诸菩萨的无分别智产生一个出离的效果啊，出离烦恼障得大涅槃，出离所知障得大菩提啊，是在承办的时候跟相应的时候。相应的出离是在初地，承办出离是在二地到十地。所以我们现在叫做栽培无分别智，但是还没有出离的效果。好，我们现在有一手的果报啊，因为栽培无分别智跟佛出世，因为栽培无分别智来生辗转增盛，但这个出离的话就不是凡夫所共有的啊，就到十地产生出离的功德啊。看究竟，诸菩萨究竟得清净三身，是无分别智得对上自在。说是这无分别智什么时候圆满呢？啊，诸菩萨的无分别智的功德圆满了，是成就的清净的三身啊，法身、受用身跟变化身，都是依止无分别智才能够成就最殊胜圆满的自在。我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了啊，你要说成就法身的话，那当然无分别智可以成就。如果说要成就功德报身跟应化身啊，那一定要五度的帮忙，要有福德资粮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究竟啊，这个地方的三身啊，其实佛的三身就总持佛的所有功德了，就是说啊，佛陀把心中的妄想全部放下了，结果佛陀拥有三身。我们处处的执着，结果我们拥有业报身。说是一切往因缘生，你用什么样的因缘去思考，你来生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这个思考模式啊，是决定一个人来生的生命的。说是佛陀他不断的修这个舍掉心中的名言成就三身，我们不断的去爱护坚固自己的名言，结果我们产生的业报身，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去思维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来生的果报了，包括一手等流出离自究竟啊，这个地方讲现世的利益，就是修修无分别智今生有什么利益呢啊，有三种的殊胜利益啊。我们看了第一个加行智，第二个根本智，第三个厚德。先看加行智，如虚空无染，是无分别智，种种极重恶，尤为性圣洁。这个加行智，我们现在资粮位加行位的菩萨就是加行智啊，就代相观空。说是无分别智呢，讲一个譬像虚空一样不受染物，虽然虚空很多的乌云，但是乌云不能掌握虚空的，它是无助的，他不受染物的。那么我们一个菩萨经常修习无分别智啊，你经常能够观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 就算你过去有种种的极重的恶法，这个地方古德说极重恶法就是忤逆十恶的重罪，那么因为你信解的这个无分别智，对无分别智不断的相信随顺理解，那么本来你这个罪恶道三恶道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免除到三恶道去，能够灭除你的极重的恶罪，这个叫做无生忏。无生忏啊，就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已亡。我们造了很多的罪，请问大家这个罪跑哪里去了？你跑到西宫去了，跟西宫跟你没有关系嘛。罪是你的心一动才做的，它从你的心发动出来，结果还是回到你的心中去，所以你这个心是一切罪的根源。所以你用无分别智在观照你这念心的时候，你的心就变化了，心若灭时罪已亡，断相续心。我们心中的思想啊，跟业力是互动的，你思想改变了，你的业力就会改变，它这个祸业苦是相牵动的啊。所以你经常修无分别智啊，你能够灭除罪障啊，灭除业障啊。第二个根本是如虚空无染，是无分别智，卸脱一切障，得成伴人相应。这个地方是对治烦恼障啊，加行智破业障，这个根本是破烦恼障。那么无分别智就像你心中有一个虚空一样，不受染污啊，它能够卸脱一切烦恼障跟所知障啊，成就成伴的卸脱跟相应的卸脱。相应是初地，成伴是二地到十地。好，看后得字，如虚空无染，是无分别智，常行于世间，非是法所染。那么你得到一个果报底，得到一所果报，在世间上教化众生，积极思量啊，你不会被世间的八风所染污，这个因缘这个报障能够免除这个报障啊，就是这个加行智破除业障，根本智破烦恼障，后得智破除报障啊，这个真谛三障是这样分配。那么这个是讲到修加行修习这种无分别智的三种的利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到这段我们把这个无分别智的因地的修行呢，跟它的果地的功德啊，做了一个介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命运。那这个重点就是你要先改变你的内心，因为这个生命是内心所变化出来的。那么改变内心，当然最重要是从根本上的思想的改变，就是你要把你过去那些名言把它消灭掉，这个最重要的。你心中的名言不能改变了，你的心就被这个名言呢不断的引导啊去造业的果报。你说你这个造业以后再来忏悔，那都是第二业，真正是名言升起的时候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法国，在法国啊，中古时代有一个国王啊，他想说啊，成功有一定有他的因素，有因素才有成功一定有他的因素的。他就命令很多的大臣呢、啊，把世界上成功的因素把它收集起来，编成一本成功学的书。那么经过几年以后，这本书成功了，献给国王看。国王看这个写得很好，但太多了，一般人没办法去译制，再把它简化。后来把这个书啊再简化成一本小册子，国王一看又太多了，现在这是众生那么忙，哪有时间看那么多呢？他就下命令了，把这么多的成功因素回归到一句话就好，就一句话。最重要是什么一句话？那么这些大臣呢，就把这些成功因素再把它做一个总结，最后得到一句话，就是一个人要成功，最重要的，你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们总是觉得成功是机会，哎，他为什么成功？他为什么变成偶遇大师啊？他运气很好，他拜了一个好师父， 他生长在一个好的环境，他生长在相法时代。我们总是把成功回归到他的因缘，其实成功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的准备跟你的机会。我们总有一天要像大菩萨一样广学六波罗蜜，成就万德庄严，总有一天。但是你做好的准备没有？你的心态准备没有？就是我要到极乐世界亲近诸佛，我马上得到三世诸佛的灌顶，成为法身菩萨。但是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等待机会，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你也没有用。你要为你的成佛之道做好准备，第一个修习六度要等待因缘。很多的菩萨你要布施，你也要等待因缘。但是你可以做好的准备就是修习无分别智，这是所有跟功德的一个最重要的主导者。所以我身为一个菩萨，你要经常反省自己，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要启动你的菩萨道没有？做好你的准备是非常重要。你为你命中的正念准备好了没有？所以成功的因缘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不得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但是做好你心中的准备，这是你可以决定的。那么怎么准备呢？我们前面说过啊，你要不断的闻思啊，一方面历练，那么用五度来帮助等等啊。好，我们回答两个问题啊。请问法师，人死了以后，弥陀圣众手执莲花来迎接亡者，亡者随之而往生西方的时候，是第八世往生，还是自性清净性往生？下品往生跟上品往生的内心是否不同？如果我们是凡位的菩萨，知量位加行位的菩萨，当然你是阿赖也是往生嘛，待业往生嘛。阿赖也是，就是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业力，还有很多三界的业力，但是他不能得果报，因为你临终的时候正念现前，五分别智加上佛号，那么这个时候。你阿赖也是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佛陀为你说法，阿赖也是慢慢慢慢转世成佛。那如果你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你看华严经很多初地菩萨往生净土了，那是自性清净心往生的，那他这个是随愿往生的，化愿就可以往生，不必阿弥陀佛的接引。所以我们大愿往生是阿赖也是往生的，那么下品跟上品的往生的确不同了。内心当然不同了，内心的资粮也不同，智慧力也不同，菩提心也不同啊。这个观经里面有讲哈。我们平常在生命的相貌是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啊。这一念心呢，产生六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接触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那么产生六识的分别，我们刚开始的生命是十八界，是一个广大的一个根尘式的相互的作用。临命终的时候，只有回归到一念心识，全部根尘式全部都退落了，只回归到一念的明了的心识。这个是叫做腊月三十算总账。这个时候内心有两种功能，一个是邪恶的功能，一个是你无始劫所栽培的邪恶功能，它一定会起来干扰你，因为它跟往生净土是相违背的，它不会同意你往生净土的，它不会同意你念佛的，因为这两个性质是相抵触的，所以你佛号一启动的时候，它一定会起来，这个时候增旺交光。如果你正念把妄念调伏了，正念打胜仗了，你的正念主导你的生命，阿弥陀佛现前。如果你的三界的念头有所得的心打败的念佛的正念，那么你再来一次，就是这样。那你说， 那为什么有些人正念会倒败，有些人邪念会倒败？这一定有因素的，那是平常的栽培了。你临终的成功哦，是你平常很多次很多次成功的累积的。你平常每一个念头起来的都成功，都成功，都成功，你临终就会成功。你平常跟妄想对视的时候都被打败，你临终就很可能被打败。他那个正念跟妄念交锋，不是说靠抽签的，不是靠运气的，靠力量。所以我一大师讲，没有平常的正念，绝无临终的正念。好，所以这个往生的道理就是这样，就是虽然是大业往生，但是临终要正念现前。你不一定要记住善业，但是你要记住善念，这个很重要。好，第二个，请法师慈悲能更清楚的解释怎么把甚深的无分别智的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看这个第187面哈。其实187它的根二根三根四啊，所依所言，所依因缘跟所言啊，就是在讲这个道理。第一个，你经常审问你的因地花心，你为什么要修行？你整个修行的依止处是依止生灭心还是不生灭心？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是不是经常能够栽培无分别智的因缘，在经中听闻思维？第三个是最重要，立言对境的时候，你看到人事的时候，往道上会，往道上会。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绝对不能活在人事的事项当中，你一定会起颠倒。一个人在初学者啊，你心中啊多多想道理就对了，看到事情就想到一个道理。看到自己就想到道理，要回归到道理。那么这样子你的无分别智就能够成功。刚开始在静中的时候闻思，立言对境的时候会事入理，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